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也是透过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的课程，使我们来读神的话语。那么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开始的这几课当中，会不会觉得这个学习的进度很吃力呢？就我们现在要读的以赛亚书来看的话，总共有66章，在这一卷书的66章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在30课的课程里面要将它读完。我想光单单是啊，我们来读这个圣经的经文就已经要花去很多的时间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这个学习的进度是很紧凑的，但是我们确实能够透过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彼此的操练，以及我们侍奉当中的能力的来源。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进入到以赛亚书的5章、6章了啊。那么这2章的经文呢，事实上在原来的铺排上面应该是不相关联的，反而以赛亚书5章倒是跟4章比较有点关联，但是因为课程的时间上面的铺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2章放在一块。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上一回我们所研读的这个以赛亚书2章到4章里面所讲的内容。我们谈到的是弥赛亚基督时代的荣耀。那么我们把这3章的经文，也就是2、3、4啊，这以赛亚书2、3、4这3章的经文呢，分成了3个大的段落啊。我们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将会成为普世的信仰中心，这是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我们就讲到耶路撒冷必会被审判，受到刑罚。然后呢，我们最后就讲到3个是耶路撒冷他将来的荣耀了。那么我们一直是在强调神他是公义圣洁的，但他也是慈爱有怜悯的，所以刑罚不是神的目的，刑罚呢乃是神要百姓在这个管教的当中能够回头，能够转向那造人的、呼召人、拯救人的神。因此呢，我们今天继续从5章、6章来思想。首先我们将5章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5章它的中心主题是说到上帝对犹大的审判，以及对他们要被掳的一个宣告。从1节到7节是一个葡萄的比喻，那么8节到30节呢是解释比喻的意义。换句话说呢，先知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宣告神的审判。葡萄园是神所栽植所栽种的，当然呢神也期望收到好的果子，也就是说神指望公平，遗憾的呢却是找到了暴虐。神指望的是公义，但是却听到的这些深渊的喊冤的声音。那么神清楚地列举了以色列人遭审判的整个的罪过，所以接着呢，上帝就向那些反抗叛逆的人，以及那些颠倒是非的人宣布他们的灾祸。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有6种的灾祸对着不同的人来指控来叙述的。那么在这一章里面详细的分段的话呢，我们从经文本身其实就很容易的能够看出来分成的3个段落啊。如果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你已经手上拿着这个 和合本的这个繁体字本呢，你就很可以看到很清楚两段的经文呢。第五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个段落，那么第七节之后有一个大圈啊，一个大的圆圈，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几个圈几个段落，但是在分的第二个段落呢就会到第八节到第二十三节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葡萄园的比喻了啊。那这个比喻呢这个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到了第二个段落呢就斥责那些作恶的人以及宣告刚才我们所说那六种灾祸。那么第三个段落呢也就是最后一个段落了，就是从第二十四节开始讲到的是上帝的怒气。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按着这个段落来详细查考。首先呢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会知道关于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由于这个经文都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在课程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逐节逐节的来读了。那么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读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先知啊以赛亚一开始呢就用一种这个诗歌的文体，好像一个歌词啊诗歌的体裁来比喻上帝就像一位园主在十分肥美的山坡地剪去了石头啊，甚至呢施肥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又盖了一座楼房，使这个园丁呢可以保护这个园子免受野兽或者是外人的侵扰。那么同时呢又凿了一个亚酒的池子，愉快的是盼望等候收割的日子的来到。那这个长期的期待收割收成的日子呢是终于来临了，可是呢所结出来的果子却都是野葡萄，是酸的，一切有利的条件各样的关心照顾呢都付诸流水了。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极度失望的情况之下呢，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就召集了一般的群众，请这些街坊邻舍呢他们来判定，要这些人们指出园主在选择和照顾葡萄树以及在葡萄园方面是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先知用询问的口吻啊，来暗示一切当办的，事实上这个园主都办妥了。那么照道理讲呢，葡萄树是应该结好果子的，但事实却是相反的。于是呢，这个葡萄园就要接受被废弃、被毁坏的结果。先知呢，接着就宣告啊，所以在后半段就讲到说啊，这个以色列家就是那个葡萄园。啊，那犹大人呢就是那个葡萄树，耶和华曾经细心的照顾他们，期望他们结好果子，也就是要他们结出公义公平，谁知道呢他们中间充满了暴虐和冤声啊，所以犹大将会遭受到被毁坏的命运啊。先知用很美的文体，用写诗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段，非常引人入胜，好叫我们也容易的来体会明白为什么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要施行审判。不知道我们对文体的认识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有机会来学习这些解经的要领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一些规则。譬如说这一段的文体是要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了解，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到斥责作恶的人以及宣告六种灾祸了。换句话说，这整个的五章八节到二十三节呢，可以用六个灾祸来一一的述说。这段经文当中针对那些恶名昭彰的人所宣告的六种灾祸是哪些呢？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着次序一个一个来看了。第一种的灾祸呢，是像那些贪得无厌的地主，他们不断的压迫穷人和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的土地要荒凉，因为他们这样的压迫使自己越来越广阔，却让那些有的人变成没有了，使那些没有的人更加的穷困啊！这是这些地主们贪得无厌的地主要受的刑罚。圣经上面说，他们所得的收获将会稀少瘦弱，他们收成只能够得回他们播种所用去的十分一啊！在圣经当中呢，提到了一个巴特啊， 这个一巴特呢，其实是用来量一体的，所以说用这个一巴特，那圣经上面中文用的是酒啊，那还有一赫梅尔谷种，指节一依法，哎，这些呢都是衡量的用这个用词啊，或是一个度量衡。那它的容量呢，跟这些干粮的一依法跟一巴特呢是相同的。大概等于我们的公制里面来讲的话有30多公升啊，30多公升。那么因为经文里面有讲到一个一赫梅尔，这个一赫梅尔呢有300多公升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比对出来呢，就是他们用300多公升的这样子的一个容量，结果只收回30多公升，那就是1/10的回收啊，这简直就是舍本了嘛啊。那第二种灾祸呢，是针对那些放纵自己、任意喧闹放荡的人，他们花天酒地，把全国带入一种荒废的当中，他们不是将被掳了，就是要灭亡。这是针对第二种人说出他们的灾祸。第三种的灾祸是针对一群流连在罪恶当中而嚣张的要求上来显现施行审判的人，好像这群人呢，他们在挑衅一样啊，他们叫嚣要求你灾难临到吧，其实呢灾难就已经跟在他们后头了，好像一条绳子把他们的罪恶的结果拉了下来压在他们身上一样啊。我们也发现在现今的世代有一些人呢是极尽嚣张的啊，他觉得说这个天道不张，所以呢天理能够拿他如何呢，你就是社会上讲的这些道理道德观念他也一概不理的，这是第三种人，他们要遭遇到灾祸。第四种呢，他们的灾祸是针对那些企图用他们的举动和言论来颠倒是非，来破坏道德次序的人。第五种的灾祸是针对那些自以为聪明而且企图要任意妄为的人。最后第六种的灾祸呢，是对那些沉迷在醉乡不理会那些请他们伸张公义的人，甚至我们说这就是一些腐败的审判官说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对律法的废弃和对神话语的轻视，使得他们要像干草一样被烈火焚烧，那他们的根也必要腐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三段，就是神的怒气。这段的经文的范围呢，我们从第五章的第24节开始，有一个大圆圈开始，看到第30节。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一种无可抗拒的仇敌，从远方迅速的临到，把整个的国家完全的消灭。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到将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行军是很迅速的，很有高昂的士气，有高度的警觉心，他们射出来的箭发出来都是百发百中的，那么落在他们手中呢，实在是好像落在狮子的爪下一样，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那么关于这种描述是指着谁呢？这个要入侵的军队又会是哪一个国家呢？经文本身呢，虽然没有提到，但是比较自然的解释呢，我们猜想应该是指着亚述帝国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的北国啊，就是在北方叫以色列国啊，是在主前722年左右被亚述帝国所毁灭。那在以赛亚的时代呢，这个南国的犹大国虽然还是存在，但同样的也遭受到这个亚述帝国的军队的威胁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了这个亚述的命运呢，虽然他是那样的强大，最后呢还是被巴比伦帝国所取代了。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南国的犹大国呢是在主前的586年左右就被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军队，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所毁灭了。这是我们今天啊在课程当中先来讲解的前半段，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第六章。 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研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它的篇幅是非常的长，所以呢，往往在我们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办法每一节每一节逐字逐节的来读了。但呢，我们确实在课程当中呢，你对整段的经文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最好在课程的当中你有圣经在手边，那么在课程的前后呢，你还是对整卷的以赛亚书有一个通盘的研读。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课程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说它一个主题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是最有名的先知以赛亚蒙召的一个经历的。那么有人认为啊，这第六章以赛亚他是第三次的蒙召啊，怎么说呢？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跟第二章的第一节，先知都提到说他得到末世，所以呢，这表示说他已经被神所呼召出来了啊。那么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第八节，先知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由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认为啊，这是先知以赛亚的第三次蒙召了啊。那么另外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知以赛亚的蒙召所以放在第六章，而不是像一般的先知书呢，他把他们蒙召的侍奉意象都会记载在每一卷圣经的第一章啊。那么这只是一种编排上的不同啊。那到底哪一个对呢？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啊，我认为啊，不管是三次蒙召或是一次蒙召啊，总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呢，这先知他是出于神的选召，蒙召做神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先知啊，而不是他自己要出来的。所以到底是一次或三次，或者还有更多次呢？对我们来讲，那是不打紧的。重要的是先知确实有神的呼召。那这一章呢，总共有13节是属于比较短的，那么我们正好呢也把这13节分成三个段落来研读。也许呢您会发现，为什么总要用三来分段落呢？或许啊是让我们容易记忆吧。为什么？因为段落分多了可能抓不准了那分少了呢也等于没有分。分三段是我们比较通俗来讲，三段或四段呢是比较容易可以记的。但也正巧啊，我们的经文当中呢都是让我们容易来分的。那么这三段呢，第六章的三段，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呢是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以赛亚的认罪和得蒙洁净。第三段呢就从第八节到第13节了，是先知以赛亚答应神的呼召以及受差遣。这三段呢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而是经文本身很自然就可以看出有这三方面的段落。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点啊来思想吧。第一就是异象啊。经文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并且对他的经历做了很详细的描述。他告诉我们，看见异象的时刻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有人就认为这是在乌西亚王死以后呢，全国都似乎因为面临的一切困难和危险感到忧愁，那么以赛亚就带着这颗忧国忧民之心呢，进到圣殿的院中，为了寻求耶和华神的面。在那个时候他见到了这个异象。但是呢，同样另外也有人会说，不然呢、啊，因为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这句话其实是说先知看见异象的那一年啊，乌西亚王是仍然活着，后来呢在同一年他死了。理由是，如果先知见异象是在乌西亚王死了以后呢，先知就应该写成说约坦王在位的时候。哎，这约坦王是谁呢？当然就是这乌西亚王的儿子了。其实呢，我们再看的时候就知道了，以赛亚在什么时候甚至在什么地点看见异象都不是顶重要的，固然是重要，但并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那个异象的本身。 以赛亚讲出一个年代来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但是我们不要在这年代上面的大动手脚啊，多下功夫了，到底是崩的那一年是王死了之前呢还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在钻牛角尖呢。事实上要重点要看到以赛亚先知是看到这个异象，那个这个异象的本身是什么呢？先知看见了耶和华神坐在天上的圣殿高高的宝座上面，有天使呢在伺候他，天使当中呢包括了撒拉弗，撒拉弗呢他的意思就是燃烧者啊，在那里这详细的描述有脸有手有脚，还有呢六个翅膀，伺候着这个至圣者的周围要执行神的命令。那么至圣的上帝向先知显示了他自己，也就是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这个意象啊，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对了，就是对先知以赛亚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先知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万民的统治者，所以在目睹了上帝的荣耀之后呢，先知越发的体会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渺小啊，以赛亚情不自禁的就俯伏谦卑啊，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呢认罪和洁净，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人见了神之后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个时候呢才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够。那么在圣经当中记载说，以赛亚看到这样一个情景，他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这就引进我们进入一个思想的重点，就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失望的时候，就会谦卑俯伏认罪，而到一个洁净的 地方了，地界了啊。那么这里呢，作为洁净工具的是这个祭坛上面的炭火，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啊，这我们都知道。用新约的角度来看呢，祭坛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也只有基督代替我们这个死，这个洁净的功夫呢，才是真正的完成。也就是一个人，当他经验到上帝的荣耀的显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引发出一种结果，就是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洁净，并且呢，接下来的动作当然就是接受差遣了。所以呢，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常常会成为我们同道传道们引用的一个奉差遣的经文啊。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说，先知是这样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当时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的威严，感受到自己的污秽，求主洁净之后呢，听到神的一个呼召，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在我们本地呢，许多的这个奋兴会啊，或是是对于这青年的一种眺望呢，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经文，或者作为一个题目啊，作为一个讲题啊，来鼓励弟兄姊妹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啊，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因为在现今的时代，神也同样的发出这样的声音，说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上帝去呢？那么我也相信有许多我们主内的同道们、传道同工们或者牧者也有这样一个感受。当年呢就是受了这段经文的感召，好像上帝也向我们呼召，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走上这条全职的道路，也像先知以赛亚回应的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不管是不是受到这一段经文的影响，相信我们同道同工们愿意来服侍神的人心智是一样的啊，我们倒不是只会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就可以了，我们更相信我们的服侍要延续下去的，要继续不断持守的。那么因此呢，先知以赛亚书的这个记载呢，是成为我们的一种回应的一种好像一个标本啊，一个标准本。但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回应，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真正的体验了。 那么，亲爱的同道同工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要来服侍神的人，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也透过了这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这三段的方式呢，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实际的生命的改变呢？我们是说到这三段里面，第一段是讲到这个异象看到了，第二段呢是讲到认罪和得到洁净，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讲到答应的呼召，而且呢接受差遣，然后到各地去侍奉了。那么相信呢，以赛亚是这样子，同样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蒙神的呼召也是一样的回应。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福音的禾场去收割庄稼啊。那么甚至呢，也同样的，就好像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羊进入豺狼当中，虽然有危险，有刀兵，有陷害，但是呢这个呼召的主，他是坐宝座上的神，他要为我们亲自负责，他要赐给我们当说的话，他要赐给我们智慧谋略能力，好叫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今天啊，我们不单单是装备，不仅仅在话语上面装备，我们更是要装备我们的心智啊。我们常常来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之后呢，我们也求主常常来洁净我们，因为神不能使用不洁净的器皿，但是呢，这个已经得着洁净的器皿呢，神就要使用了。神不但向先知发出呼召，同样的，也在历世历代发出这样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回应去服侍神。当然呢，这个先知受到差遣之后，他的责任是艰巨的，因为他所要面对的是一群拒绝他信息的人。哎，这是何等的难过啊！我们常常也以为说，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啊，我们愿意出来服侍神了。哎，这下子一定是弟兄姊妹啊，也会啊，这个常常关顾着、照顾着我们，或关心我们，或者是会这个比较听我们作为一个传道者的一些言语了。那也倒不尽然，为什么？因为当年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什么呢？这群百姓是这个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也是这个样子。好，那在这里呢，同时要解释一段经文的难处啊，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就是讲到说，这个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个恐怕呢，常常是我们在解释当中，也在新约里面耶稣引用的时候呢，引起的一个疑难，就是这些人好像是神故意让他们心蒙了这个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那么他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是上帝怕他们听见的。不是神主动的，乃是这些人他们闭了他们的心眼，他们不愿意听到这个神的信息，所以恐怕是这些百姓们，恐怕这些百姓们害怕听到神的话要去悔改了啊。所以呢，也同样的，在这个世代我们也看到许多人不愿意听福音，是他们说害怕听到福音要成为基督徒，不愿意做一个神的选民了。求神帮助我们仍然持守这个呼召。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定，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你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